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待会呢由台湾高等检察署吕建新检察官哦，要来聊聊，刚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做一点点小小的功课，长知识，叫做碰瓷。什么叫做碰瓷呢？碰撞的碰，瓷是瓷器的瓷，跟维护权利行为。什么是碰瓷哦？我们常在法庭上听到被告说，告诉人是碰瓷。那但是什么是碰瓷？在维基百科里面有讲到，碰瓷这个词源是来自于北京的方言用语哦，指的就是他是骗子，拿假货来骗称这是古董。好，借由这样子借故碰撞摔坏的假货，再向别人要求这个高额金钱来去赔偿，这就叫做诈财行为。所以常见的一些制造，譬如说假车祸啦，或者是敲诈别人的行为啊，就叫做碰瓷。那这些案例呢，待会呢就由我们的主任我们的检察官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其实说到碰瓷呢，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是不法分子以这个非法占有财物做一个目的，应该用这样说，然后呢采取一些虚构的事实，然后隐瞒一些真相，然后故意制造一些像这个碰撞啊、刮到啦，便引起的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交通事故。有些人不是站在突然跑到你的车前面被撞，好，这个就是碰瓷。好，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啊。那还有一些是敲诈勒索一些公司财务的这个行为。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碰瓷呢，抓住被碰瓷者赶时间啦，紧张焦虑情绪啦，想要大事化小的人呢，就想说算了，赔钱了事，好，300-500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叫私了。所以往往以往这个以这个围观群众的身份同伙进行所谓的劝解调停的话，就会更快的骗取这些钱。好，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旁边就说啊没关系啦，你赶快赔他钱啦，赔他钱，他小心他就是共犯。OK， 好，待会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哦。
怎么办？
哪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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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母亲节这一周很多人要过母亲节了。那当然呢，母亲节完以后呢就是端午。那如果说呢有些人是这个单亲爸爸，这个身兼妈妈的或者是单亲妈妈身兼爸爸的，其实也是非常多，尤其是现在的生活中在社会里面。那么当然也常见的这个孩子生的少，那有时候呢很早就去外地工作，都没有打电话回家。所以记得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子，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算你没有办法回家，也要打个电话像如果你已经有那个习惯，一个礼拜打电话回家一次，我觉得呢其实对于长辈来讲都是一种很窝心甚至现在都是智慧型手机两三天呢跟他视讯一下，其实这个时间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好，今天我们要来到的呢就是在这个毒品这个部分。那么为了协助我们更生人顺利复归社会，所以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呢跟台北地检署法务部高检署最高检察署我们也跟这一次这个 整个的一个毒瘾、药瘾、酒瘾哦，这些同学们呢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呢也比较特别哦，就是由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他们呢针对了跟北检在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些让这些应该是说在戒瘾者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让他们去考这个所谓的丙级执照。那特别就办了一场非常感动人心的叫做感恩的心真情料理的活动。那么由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徐锡翔他亲自操刀煮那个有够幸福的杏鲍菇。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他真的会煮饭。我跟你讲，他那一锅铲的杏鲍菇全吃光。好，他用那个咸蛋加杏鲍菇用焖，先大火炒，后来才知道他真的会煮饭。真的吓我一跳，我输了，我赌输了。好，那当然还有保护司这个洪信旭司长，以及法务部参事林哲慧参事，台北地检署王俊立检察长，以及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主委，我们的林炳耀主委，以及我们全体更生的同学跟家属一起共襄盛举。那么这一次呢，亚杜兰这个包含了我们的秘书长以及我们的师母他们的帮忙，其实我觉得很感人。然后呢也看到他们的努力，我觉得是要嘉许的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我们直接到他们的厨房那协助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就是一个社会边缘人误入歧途，以及呢怎么样来从社会边缘人然后复归到社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开办了一个从去年办的中级的这个中餐的丙级执照，这就是入门款。好，那么如今呢，很多的同学这有七位，好，有五位考上这个证照。那么母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邀请他们的姐姐，因为有些妈妈过世了就是姐姐就像妈妈一样，就像小妈妈，还有包含了姐夫一起来，好，一起来给他们加油，以及呢给他们掌声他们真的做到了，然后他们用心的做出的每一道菜我们都吃得精光，然后回馈给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支持的长官，以及每一位的家属。那么其实我一直在讲到，像其中我们的精锐，好，我们更生人他绰号叫阿瑞好了，我们用这样来讲，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头痛的人物。他入监出出进进，我在三个监所就见过他三次了。好，你就知道他进出有多频繁。那因为他父母过世之后呢，家人也没有什么太理会他，有姐姐，那时候姐姐对于他的那个进出监所实在是受不了。后来到最后呢，他就到了我们亚杜兰的马林村那因为他有一点比较急躁的个性，常常呢就会跟人家讲话不客气冲突，然后呢自己又想要去外面工作，想要自力更生，可是呢什么都不会，你要怎么更生？所以呢就开始给他一些鼓励，以及告诉他你可以啊，你要出去走出这道门，你要看看你会什么本事。好，所以也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告诉他，我都可以做，为什么你不能做？好，所以呢再加上呢也跟他姐姐沟通，就让他呢开始从很茫然很焦虑，慢慢的去融入了这个家庭生活在马林村。那么一个机缘之下那我们就觉得发现他很会煮泡面。后来我煮泡面呢，不是单纯泡面，他很会加料。然后呢加的料呢，他也不是加那个材料包。他是就是我们在马林村有种一些就养鸡啊蔬菜啊这些，然后自己调味。真的好吃。后来我们就说你去参加中级丙级执照好了，就是中餐的。一开始他觉得这个怎么会可以让我这个可以拿那个铲子嘞。后慢慢的呢他就觉得 哎，别人可以拿，为什么他不行拿？他就那一口气，就他就真的去说，好，那我也来试试看。结果呢，试他，哎，试出兴趣了，他就自己呢开始去研发，然后呢也照着老师的一个学习，因为考试你还是要有基本的考试的一些材料，然后就考上了这个丙级技术士的执照。然后呢他就开始有想下一步了，我觉得很棒一点，他想成家立业了，我就觉得说嗯不错。后来他就开始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联络，然后又找到姐姐，我们就开始帮他来去做沟通。那其实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丙级执照的同学哦，他们考到了，我们除了勉励他之外，就是要肯定他们之外，还有就是因为他们考到了，借此机会要用他们自己的双手，自己把那个料理把它用心做出来。那么他自己同时呢也把他的瘾戒制了，哦，也不喝酒了，好，哦，然后也不乱吃药了，好，哦，等于是说脱离了药瘾酒瘾毒瘾的部分。其实从2021年的1月到8月哦，新入监在台北分会哦，我们那个人数算出来公共危险的人数是 27%， 超越了毒品的 21%， 所以公共危险的入狱者高达了 62%， 都是重度酒精成瘾，就是因为喝酒害的哦，44% 是重度成瘾。所以你看毒品跟酒真的就是必须我们跟身体要克服的。所以我觉得在药瘾毒瘾酒瘾哦，他们在复归的前一刻，我们真的就要耗尽很多的力气，然后以及庇护所的帮忙。第二个关键就是工作。所以台北地检署跟更生保卫台北分会在去年就是有这个执照之后，再来帮他们转介到餐厅，好，让他们有可以直接接触到顾客为上，他们煮出的东西是好吃的，大家喜爱的。好，在这个餐饮管理的部分，在创业的路上可以有更坚定的一个基础，这也就是我们在努力做的。那也希望有一些这些餐厅啦，或者是说你觉得诶你可以接受这些同学们，那么他们现在即将呢在这两年内要好好的努力去拼一下乙级执照，乙级执照出来的话就真的就是一个大厨了，好，这就等于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好，所以我们给他们鼓励，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得到。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有预告了，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吕建新检察官时间，我们的主任哦，百忙之中又下庭，又要来帮忙大家解决哦，这法律问题，也要把。带大家长知识，刚刚也特别讲到了这个碰瓷，但是呢瑶瑶没有那么的专业哦，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到底这个碰瓷是什么，还有就是维护权利行为，那到底什么是碰瓷，我们要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吕建新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是，哈喽，瑶瑶好，大家好。
哇，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
要辛苦我们的主任了。哎呦，刚刚我们在讲到碰瓷，后来呢我简单我只有照我懂的一点点告诉大家，哦，对，然后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就叫碰瓷哦。可是这个碰瓷这个形容词呢，还是有很多人很陌生，对不对？
对，是的。
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好，我也想跟大家谈谈什么叫做碰瓷。 一听到这个名词听起来就像外来语。
嗯，
那我们一为我们也是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碰瓷一词来自北京的方言用语，指的是骗徒拿假货伪称古董，借故碰撞摔伤假货，摔坏假货，再向他人要求高额金钱赔偿的诈财行为。那后来常见的就是制造假车祸，借以敲诈勒索他人的行为。这是我们查到的新兴的用语碰瓷行为的定义。
嗯，是。不过呢，我们倒是可以请这个主任告诉大家，就像刚才您讲的车祸，对不对？那个车祸有很多形态耶，包含的如果在旁边鼓噪，你说啊赔钱啦、啊、赔钱啦、啊、赔钱啦、啊、赔钱啦、啊，你都要小心嘞，对不对？
对的，是的。
嗯，我们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主任，拜托，请大家真的要听清楚，要听好，不要以为说我们跟你开玩笑，还是说应该不会，人心这么险恶嘛？真的就是，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见的车祸碰瓷行为。
嗯，
第一个我们常见的就是行为人在车辆靠近的时候，用肢体去碰撞车子，然后再以肢体受伤为由向你索讨医药费，这是最简单的碰瓷行为。那我们实务上也常遇到一种，就是开车的，
嗯，
趁你违规回转的时候，就加油门往前冲，造成了车损或人受伤。这时候要求你支付的医药费或修车费用，甚至如果是计程车的时候，还有要赔偿营业损失的费用。这是我们常见的车祸的碰瓷行为。
嗯，是哦，而且我觉得啊，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每次在上班时间啦、啊，啊，不然就是在拥塞时间，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哦，都会有一种突然呢，哎，从那个马路冲出来，哎，就说你碰他，可是明明就没有碰他，哎，哎，这要该怎么办呐、啊？而且有时候呢，他就跟你直接讲说，你给我1000，你给我2000，你给我500，连500都要，哎，主任。
是，瑶瑶真的是内行，因为像这种假车祸的行为啊，其实它的开价也不高啊。
嗯，
那如果你在现场等警察来，第一个耗时，要等警察耗时费事。那如果只有车损没有一致车辆的话，还可能先收一张妨害交通的罚单。接下来，如果对方坚持要提告的话，你想一想，还要到警局做笔录，甚至还要跑地检署。所以遇到的人呢、啊，如果你要求的不高的话，譬如说1-2千块或3-5千块，很多人都是息事宁人，花钱消灾。这就是碰瓷行为为什么经常在生活中发生的
状况。
对对对对，是的。
嗯，而且刚刚我讲到了，听说现在的碰瓷行为还有升级版呢。那个升级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请教一下主任？
是的，这是我们实际遇到案子。刚才讲的车祸的碰瓷行为通常都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但我们曾经侦办过有2人或3人或4人不等做相互搭配。他的角色是什么呢？有佯装受害的人，有见义勇为的路人，还有在场注视的同伴，还有负责把风的人。这几个人组成一个碰瓷的集团，然后先由佯装的人瞄准时机上前制造事故。
嗯，
这时候就会上前制造事故，以后他就会假意受伤或夸大伤势。为什么这里我们说夸大伤势呢？因为偶尔还是有职业风险，会真的撞到的。
嗯，
那受伤了以后，同伴开始上前指责对方，没多久见义勇为的路人也加入了。遇到这么大的场面，不要说是一般民众，如果是我自己遇到，我可能也会掏钱了事。
对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防吗，主任？
我只能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发生相关的车祸。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报警处理，但有时候报警处理的过程中啊，这时候这些碰瓷集团啊就会加大他的力度，可能用言辞恐吓，甚至有动手教训这些心生疑虑的这些人，将原本单纯的诈欺升级到加重诈欺、恐吓取财，甚至伤害或强制妨害自由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真的先不要急，然后或者是说就像虽然那个上班时间齁那个会影响交通啊，或者是要赔钱了事，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手机先录影，可以吧主任？对不对？
哦，是，瑶瑶的方法非常正确，
可以齁，对吧？
是的，没错。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老是这样子，哇，我一个月才薪水多少，我都老是被人家这样子，我不就破产了，对吧？
是，
是，嗯，那
瑶瑶
这个可以齁，
处理是最好的方式。那如果有的话，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是报警处理，录影后接下来报警处理。如果对方还不肯算的话，那当然就希望把商谈的地点移到公众场合或人多的地方，甚至暗室附近的店家帮忙报警，这时候对自己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
嗯，是哦。不过要可以请主任告诉大家，就是说像这种一般来采取哦这个碰瓷的时候，譬如说啊，你停车啊在周边啊，如果说不小心啊，这个有些人会故意哦，放东西让你撞到，对不对？或者是等等有一些这个状况哦，可能要来提醒我们这些民众，因为这些也叫做碰瓷，碰瓷不是只是他故意出来被你撞而已，他还有很多种哎，对不对？
是的哦，瑶瑶真的是太内行了，瑶瑶把我们的讲法更周延了一点，确实实务上有很多是我们讲的，也有一些是瑶瑶讲的这种碰瓷行为，大家都要小心预防。
嗯，那当然怎么样小心预防啊，我们就要来请教主任，譬如说有哪一些可能会有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告诉大家？
其实瑶瑶刚才已经说得很好，最好的部分当然是有现在有很多的监视器，那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录影处理，那接下来再不行，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建议大家报警，有警方来的时候对这些犯罪集团也有一定的吓阻力。那如同刚才讲的，如果现场也找不没办法报警或找不到适合的，当然就是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考量，事后再报警处理，把这些不法集团绳之，把这些不法集团一网打尽。
嗯，是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碰瓷是刑事责任吗？那如果说这个是刑事责任，那这个会不会打官司打很久？那这个可以告民事吗？
碰瓷的部分，如果你有陪对方，当然如果对方碰瓷行为诈欺成立的话，你可以请求他返还金钱，并请求损害赔偿。
哦，可以嘛，对不对？
是的，没有，没错，可以。
那他在讲，他现在在问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是民事，他说可是碰瓷这不是刑事吗？他没有责任吗？
哦，碰瓷对方涉及到的是诈欺。然后如果说他有其他更严重的行为，譬如对打你或骂你，可能涉及到加重诈欺或恐吓取财，那如果拦着你不让你走，可能涉及到强制或妨害自由等罪，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提出刑事的告诉，那刑事的告诉以后可以附带提起民事的损害赔偿。
嗯，这个会很重吗？应该还好，对不对？
如果涉及到恐吓取财，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3个人共同诈欺的话，就涉及到加重诈欺的罪嫌。
嗯，是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碰瓷行为是不是像您刚才讲到，有很多人合作？那很多人合作，他那个刑责要怎么判？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他在网络上说有人就是在上面就想说被碰瓷了以后要赔偿，然后不然的话就要把那个影片到处流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诈欺的那个问题？
是，我们想跟观众朋友说明的是，如果2个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这个在刑法上叫做共同正犯，他们都要一起负诈欺或是恐吓取财的罪责。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盗图，或是网络下载影片，或是网络贩卖仿冒物品的时候，那被权利人抓到都会要求高额的赔偿金。这时候我们在法庭上常常听到很多民众都说，对方是碰瓷行为，就是他就是故意把东西放在网络上，然后来跟我要求这些赔偿金的。那我们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些案例跟碰瓷行为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你盗图或下载影片或贩卖仿冒商品的贩意，并不是因为权利人的教唆所致。权利人把图片放到网络上，虽然没有加注警语，例如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但也没有说欢迎专哉使用。所以我们在实务上常遇到的就是民众往往贪图方便下载现成的图片使用，例如说我从国外订购一些小商品，例如说泡面或小饼干，我想放在网络使用，那我要怎么跟民众推销我的这些商品呢？我就去商城去把人家贩卖的图片，拍好的图片把它抓下来放到我自己的卖家这边使用，那这时候就会被查到，那被查到以后，权利人都会在网络上搜寻有没有人使用他的图档或影片，如果查到你使用的话，他就会状告到地检署了。
对，是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是的，
因为
如果一状告到地检署的话，那如果侵权行为成立的话，基本上每张照片都要赔偿3到5万元，甚至还有更高的金额，对方才会撤回告诉。所以我们想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的是，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在网络上截图或下载影片，或是贩卖仿冒的商品，因为这些都是会被权利人查缉而要求高额的赔偿。当然最重要的是犯罪行为就是不对的。
是，那当然呢，这也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真的要非常感谢哦，这个我们的主任也是这个来自于台湾高等检察署吕建新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百忙之中还开完庭还要来帮忙解决，相信大家已经长知识了哦。下次人家告诉你碰瓷，不要再不知道是什么叫碰瓷，不然叫打屁股。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是，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